今天我们早上陈根来看以赛亚书第44章。以赛亚书44章，先知开宗明义的就像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你们现在你们当听。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时代先知那个时代的雅各，他们不觉得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觉得耶和华是他们的仆人，他们才是主人呐、啊！我高兴干嘛就干嘛，对不对？以色列怎么会觉得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他们的感觉是耶和华神是我们耶和华神是我们的一个选项嘛，还有偶像嘛，是不是？就好像今天有哪一个人，我们觉得我是神的仆人，神是我的主人。我不是来利用神，我乃是乐意来服侍对主来使用。还有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今天我们是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许多选项里面的一个选项呢，还是我们是我们的主唯一的选择，他也爱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不感觉，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我们人的灵魂，我们这个人是主唯一所爱的，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们只想到说我们的神只是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一个选择，我还有很多选择呢。这就是以色列光景，这就是当时神选民的光景了。所以神才要开宗明义的让先知告诉他们说，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你们现在要听。假如神是他们唯一的，他们知道神拣选他们也是唯一的，神就爱他们，爱他们胜过爱一切。要跟他们讲这些话吗？雅各假如是觉得他是神的仆人，凡事都要听主人的话，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主人，神是仆人的话，神要借着先知跟他讲这样的话。我今天第一句话一读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我们说信耶稣的人，多少的人真正愿意心甘情愿的成为神的仆人，知道这一位主是我们的主宰，这一位神才是我们真正人生的主，他不是我们的一个选项，他是我们唯一要跟随的。假如这一点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在神以外找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们选择神以外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所选择的东西就成为我们痛苦的原因，我们所选择神以外的东西就成为我们有一天真正会空虚的原因啊，这是我第一点要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虽然神的儿女是，虽然雅各是这样，虽然以色列是这样，但是神还是要让他的这群百姓不把他当主，不把神当作唯一跟从顺服的神的这样一种光景的百姓，还给他们看见神不丢弃，神不弃绝，神仍然要用水来这个浇灌口渴的人，神仍然要用河来浇灌干旱之地，神仍然要用他的灵来浇灌他的后裔，要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让他们虽然在杂草丛中，但是因为赐给他们神的恩典，让他们可以从杂草丛中再能够生发出跟杂草不同的东西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想到经过一段的岁月以后，神的百姓他们心甘乐意的来说什么呢？心甘乐意的来说，我是属耶和华的。什么叫我是属耶和华的呢？什么叫做说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的自称，我要称以雅各的名自称呢？为什么以雅各名自称呢？因为雅各是我的仆人。当他们以雅各自称的时候，他们已经愿意回归到我们是神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况里面去，心甘情愿的做神的仆人。当有一个人他心甘情愿做他太太仆人的时候，他的太太有福了。虽然太太不一定会做一个好主人，但当一个做妻子的愿意做他丈夫的仆人的时候，这个丈夫有福了。虽然他的丈夫不一定做一个好的主人，但是我要讲的是， 当我们乐意做神的仆人的时候，不是给神幸福，乃是给神心里得着安慰。因为当我们成为仆人的时候，神是我们最好的主人，他会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就是这是这样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真真实实的感觉。到有一天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找过许多的东西成为我们的主人，钱财、地位、事业等等，爱情，一切一切的东西，甚至基督教里面的公民，是不是啊？爵位，是不是啊？我们都追求过了，到最后不以耶稣，不以我们的神为主人的时候，你做任何东西的仆人，你到最后来就是一场空。你要任何的东西来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你的时候，你的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当我们神的百姓转眼又开始寻求神的时候，经历到口渴是神给我们水喝，经历到说我们干渴是神用河来给我们浇灌。哦，等到真的当我们想到是说我们跟我们的以后的所有的事，所有的后代是什么呢？原来是神将他的福浇灌给我们。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经历到这些以后，我们就心甘乐意的欢欢喜喜的，没有任何害羞的到人的面前说，我是属耶和华的，我是雅各，是神的仆人，怎么样自称？今天已经有少部分的人这样了，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有这样。这一大部分人还不是这样的时候，还像先知以赛亚先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时候神的百姓雅各跟以色列人的光景，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神的应许在那个地方。你想追求你就去追求吧。今天多少人在道理上拦阻神的儿女去追求一些东西，拦阻得住吗？你拦阻他，只是让他到礼拜堂看见你说戴了个假面具，他离开你的时间更多，他要去追求他的东西，在你背后统统搞这一套。不要说他在你背后搞这一套，你讲的人自己也跟被你讲的人做的一样，就这样的嘛。然后大家跑到礼拜堂都戴个面具，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对我对大家都对，讲的哟，是这样吗？当我们看见有个弟兄姐妹像先知以赛亚写以赛亚书44章那个时候的光景，我们能做得像神一样，神都对你不灰心，还是接纳你，他拣选你，他不丢弃你，有一天还要用水来浇灌口渴的人，有一天还要用江河来浇灌干旱的人，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只要给神的儿女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你今天你要搞什么你去搞，但是有一天你记得只有神可以当你口渴的时候给你水，在你干旱的时候神能够开江河来浇灌。我们要给人有这样的一种对神的期盼，到有一天他经历过许许多多事情的时候，他还能够回头来找这位爱他永不丢弃他的神。到有一天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觉得欢欢喜喜在世人的面前，你说我笨，你说我呆。有一天有一个人在 Skype 上问我说，人家说我呆，大弟你说我呆吗？我说今天世界上的人很可惜的，他呆、保守跟坚持他都不能分辨，你去听那些人说你呆不呆，何必在乎呢？就好像人家说我傻，你说我傻没有关系嘛。当一个傻人说你傻的时候，你要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傻人，他说你傻，不是你比他傻，是因为你比他聪明，他看不到你的。你要做这件事情的益处，是不是这样？当一个坏人说你是不对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要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坏人说你什么了，你坏人不把你看成他一伙的，你要高兴才对啊。为什么？因为坏人骂你不跟他一边，你在那边难过呢？那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今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心目中的地位。神，我们今天的光景神知道， 而以后我们会怎么样，神也知道。你不要去拦阻人，上帝有的时候都不拦阻以色列人。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把一些信徒捏在我手里，这个可以跟你说，那个不可以跟你说，你就能够把人造作做什么样呢？你造作了半天，下面我讲了，你造作了半天，你顶多把你的信徒当作你的偶像来夸耀。我再说，今天不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少不了牧师，今天有很多的牧师少不了偶像他的信徒，这么厉害。等一下我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不太，回光才一讲你们不太了解。好，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大家好好来思想一下，再也没有神像耶和华神一样对待他的仆人，对待他所拣选的。为什么在第六章以后，以色列这个耶和华会说，以色列，我是以色列的君王，我是以色列的救赎主，要跟神的百姓讲这些呢？因为神的百姓也没有想到永恒的过去，他也没有想到说永恒的未来，他只是看到眼前一点点满足自己的感觉，自己认为喜好的东西。以色列人他没有想到，耶和华是起先的，耶和华是幕后的。因为神的起先人看不见，神的幕后他也看不见，是这样。他看得见的什么？他看得见的是他活的时候的那一点点感官的感觉，跟他一个小脑袋认为对他有益没有益的那一种的好处。我觉得人很可怜，就是人能够真实感觉的什么，他感觉不到真实，他只感觉到自己的那种感受，他看不见真正的一个对他永恒的好处，他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结果怎么样呢？他忘记了神是起首先的，是幕后的，以至于这些神的百姓怎么样呢？他会就去寻求其他可以满足他们现在感受眼前利益，给一点点这样希望的假设。神不来满足我们的感受，除非是对我们有益处。但是你知道人会为什么会去寻找神以外的东西呢？就是别人为了满足你的感受，给你一个希望，人给你一个希望，让你以为这样做了以后可以得到你眼前你所想要的利益，怎么样？你就去信这些东西嘛，是不是这样？啊，你好好想呢、啊。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希望成功呢？啊，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成功，一成功别人就看得起我，是吧？所以呢，人就应许你会成功，给你来满足你这种感觉上面需要的成功，怎么样？让你不要神，只要成功。但是你真成功了吗？那是假的，在神以外没有真神。今天有多少的人给你要眼前的利益？哎呀，你看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世上的财富会增加，有没有？嗯。啊，他为什么不讲说你这么搞到最后你心里的平安会失去？他为什么不讲这个呢？你看看。我讲的还是在社会上啊，我今天还是讲基督教有很多的偶像哦。原来我这样讲，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给你一个希望，以为可以满足你的感觉。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给你一个希望，以为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那圣经里面怎么讲呢？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幻。你不要说是偶像是虚谎啊，连制作他们的人都是虚谎啊。我下面稍微讲一下，因为这句话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有感触很深。只要是你自己的手所造出来的东西，有一点都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偶像。下面讲了那么一段，讲什么呢？这个先知神给他一个思想，举个比例例子。你看，你跑到一个森林里面去找一棵你以为很好的树，对不对？没有想到你这棵树三分之一是拿来烧饭，三分之一是拿来烤火暖身体，三分之一是拿来烤肉煮饭来吃饱，三分之一是拿来干嘛？
做偶像。
做偶像，是不是这样？ 今天你看看，今天我们很多人手上做的东西啊，挑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呢？一方面满什么叫做烧火温暖的，就是一方面满足自己内心的期盼，一方面怎么样呢？解决生活的问题，还有一方面怎么样说这是我的神啊？只要是我们人手所做的，有一天虽然它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暖和，甚至有时候让你的情绪得到一点点的慰藉，或者让你的生活可以得到点解决，拿了一点薪水，你不要忘记，只要是你自己人手 create 起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有一天会成为你的偶像。只要是你自己手所做出来的，有一天都可能成为你自己的偶像。一个人开荒，我还不是讲这个不信耶稣人啊，我今天讲是信耶稣的，凭他自己手所做的，凭他的努力，凭他的聪明，哦，开荒成功啊，组织了这个礼拜堂也慢慢起来了，到有一天这个礼拜堂成为他的偶像了，怪不怪啊？到最后什么，耶稣可以不要，他手所建立起来礼拜堂不能不要。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神可以不要，但这个东西他不能不要。你看看有多少的人凭他自己的这样那样，搞到最后搞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自己努力做出来的东西，这个东西成为他的偶像，这个东西成为他的偶像。为什么成为他的偶像？他那么珍贵呢，真珍惜呢？因为可以给他暖和，可以给他生活无虑，是不是啊？就成为他的偶像。圣经里面讲的意思是，你要好好想想，这个都是你自己手所做的，怎么可以成为你的依靠呢？我用同样的话讲，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也靠他的努力，也可以找到一些精神的慰藉，也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出路，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为什么今天很多信了耶稣的人是这样，有的甚至有服侍主的也是这样，甚至说在基督教里面有地位的也是这样，常常是用自己聪明智慧才干所做起来的一些东西，到最后要这些东西连神的心意都摆在一边，到坚持这些东西不能丢，连神的心意都可以丢在一边不顾。今天有多少人为了要他所建立起来的教堂，可以跟人吹胡子瞪眼睛打官司，今天有多少人为了坚持要他的差会，是不是可以跟其实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再上演，不但是以色列人那个时代，就是今天的社会也是这样。我要讲的是，我们什么时候在夸耀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在雕刻偶像，自己在敬拜他。他向这偶像匍匐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是吗？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说，在跟人家斗争的过程里面，我得做了我所想要的，就是偶像在帮助他。不不不，今天上帝要你丢下的，你还去得着他干嘛呢？是不是这样？今天很可惜的，今天上帝要我们丢的，我们还抱在怀里的，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手所做，我们自己珍惜的这些东西，就像以色列人当年一样，偶像也是他们自己造的，拜也是他们自己拜，到最后怎么样呢？苦也是他们自己受的，离弃神。这边讲到一个，为什么造偶像的人虚假呢？为什么是这个偶像也是这样的虚无呢？因为他这边讲了嘛，你看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子打铁，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对不对？他这样做会不会饿？他会饿吗？对不对？他饿，他饥饿还无力呢。他在打热的这个热的炉子旁边在打火，他渴不渴？他渴，他没有水喝，他怎么样？当他这样他饥饿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能够把他刚才锤出来的偶像拜拜就会怎么样吗？
有水喝
啊，对吗？今天你看多少为什么说是服侍主的人，结果把他侍奉的工作当成偶像的时候，当他疲乏软弱失败的时候，他不靠主，一败涂地，没有出路，就是这样。他抱着偶像的大腿。他不是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主， 我这句话不晓得讲的有，就一个有点服侍经历的应该会体会，我们到底是服侍我们的神是他的仆人呢，还是我们在用我们的手在铸造一个偶像，我们称他称我们自己在服侍主，其实我们是在制造偶像。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神说我的右手中他不能救自己，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偶像能够怎么样啊？今天一个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他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你的帮助，但是问题呢，他抱的是偶像，结果怎么样呢？偶像能够给他刚强吗？有的人把他说一套道理成为他的偶像，到最后他说的道理都不能成为他帮助。这么厉害的啊！等到你说了一套道理，圣经的道理说了能够成为你的帮助，里面一定有过程，你要主，你靠主。当一个人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说一套东西，追求去说一套东西，他根本不要主，用他的头脑，用他的聪明去了解了一套所谓圣经的道理，去讲给别人听，而到最后他觉得我不能缺少这套东西。到有一天他说这套东西在他生命里面有软弱，在他的人性里面有败坏的时候，他说的这套东西能救他吗？不能。我告诉你，人家说吉祥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过这样的岁月嘛，我才悔改嘛，我追求会的这套道理，等到我自己要犯罪的时候，他能救我不犯罪吗？他会给我能够抵挡罪恶的力量吗？啊，没有办法嘛。真正的偶像的心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想想，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不是继续还在过着自己是一个制造偶像，又来拜偶像？像神借着先知说他的百姓的光景一样的，你自己制造了偶像拜他，还能够怂恿别人拜，你还捞到点好处。我告诉你，你是那个自己没有不会做偶像，然后人家搞出这些偶像，你跟在后面的话怎么样呢？吃喝嘛是他们吃喝，你呢？你什么也没吃喝，就是做个跟着这样，你干嘛嘛？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干嘛嘛？犯得着吗？啊？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纪念什么事情呢？纪念你们过去做过这些糊涂事。要纪念什么呢？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这边有两个东西，我们要什么呢？要纪念，要记得，记得什么呢？我们虽然做过这些造偶像自拜的这样的一种光景，但是不要忘记，神心目中我们仍然是他的仆人，仍然他是他所拣选所造就的，而且他不会忘记我。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忘记，我们再软弱再失败再跌倒到个地步也不能忘记，我们是这样的人，但是神看待我们的心是这样，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他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我今天读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到，假如神说你是我的，有没有过分呢？为什么没有过分？只有一个说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上面再讲一个，我的体会更多的。涂抹，神主动涂抹我们的过犯。神怎么有可能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呢？这边讲到的救赎。因我救赎了你是什么意思呢？因我救赎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用他的生命买赎我回来的。我今天为什么这个杯子是我的？我们说我花了钱买来了，这个杯子是不我的。耶稣用他的宝血，用他的命把我们买赎回来了。我们是谁的？我们还是我们的，还是我们是主的？ 主是我们的主，还是我们是自己的主啊？所以在这边为什么要先知要启示讲到这里呢？虽然那个时候耶稣还没钉十字架，但是神已经把我要涂 我主动要涂抹你的过犯，那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定义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隐藏在旧约圣经里面一件最真实的事。我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今天有一个摊子，对不对？到那边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很多人说这个人说健忘话了，对不对？你这个空口说白话，小子，你的罪赦了，你也一点也显不出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心里这样想，结果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呢，还是吩咐他叫他起来行走，哪样容易？你们讲给我听。”一头就把他问住了。按照我们人嘛，骗人的人嘛，当然叫他起来走难嘛，对不对？是吧？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容易嘛，是不是？但是就耶稣来讲，小子你的罪赦了，比要他起来行走更难。叫他起来行走，神有这个能力，主有这个能力叫他起来行走行走。但是他要赦免人的罪，他一定要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才有可能赦免他的罪。当主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耶稣下定决心要为他钉十字架。不然的话，耶稣是个大骗子，是吗？一个人为太太做点事情不难，因为我们有能，一个有能力的丈夫为太太做点事情一点都不难。但是等到有一天，这个先生可以跟一个得罪他的太太说：“你得罪了我的，算了，那才不容易。”你们同意吗？真是吗？这一段圣经讲到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因为我救赎了你，所以你理当归我。这是一个最基本不过的事。但是今天我们说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内心甚至说我是属主的，我是归主，我是属主的。我怎么能够还是按照自己这样做那样做来得罪我的神呢？但是想到我们的神虽然我们是属他的，但是我们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搞到最后搞得不像样的时候，神还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等候我们回过头来。真的求主怜悯我。而且神也说了一个更宝贝的东西，最后这一段讲到什么呢？讲到说古列是我的仆人，他必古人是我的牧人，他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什么意思呢？先知已经看见，圣经给他看见以色列百姓的败坏，拜偶像，自己的无知，被掳到巴比伦去，到有一天神要借着古列王让他们再回来。先知、假先知、观照的智慧人、占卜的这些人，他们所说的都要过去。我告诉你，今天只要人所说的，管他是牧师、长老、主任、牧师，今天世界上人说的先知、监督一大堆的人，他们的话哪有比得上神的话立定安定在天呢？啊！不要把人解释圣经的话当作神的话语。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你不要觉得没有人解释圣经你就不会懂真理。神是活的，你只要识字，你只要好好读圣经，神会借着圣经向你说话，你放心啊。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不聚会，我的意思不是要你去不听人家讲道，你不要把听别人讲道代替了神要借着你自己读的圣经来向你说话。等到你读到一句神借着圣经向你说的话，这句话将来在你生命里面必然成就。我们去立刻祷告。